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25讲门徒。路加福音9章51至62节，列王记下一章1至17节。普杰西牧师，2019年9月8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弗兰科·奥康若曾这样写道，信耶稣基督是件关乎生死的事情，这个概念已经成为读者的绊脚石。人们喜欢把基督教信仰看着是无关重要的事情。他生活的年代看上去要比今天这个时代对基督教热情的多，严肃的多。即使在那个年代，说基督信仰生死攸关已经过时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跟从基督是件好事，很高尚，很有帮助，但我们却不会为此过于兴奋。今天早上我们就来听听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最后这两段里的教导。我们的路加福音停了两个礼拜，今天重新回到第九章来。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基督事工的关键部分。你若从头开始听路加福音的话，就知道第九章一节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路加福音里一共有三个重大转折点，这是其中之一。到目前为止，路加基本上是根据其他几卷福音写的，尤其是马克福音。现在开始，很多内容有其特殊性。他从这里开始，把证明基督和他的事工其真实性，即行神迹奇事，宣讲神国的道，现在转变到基督事工的目的上来。他为什么来到这里？他要来做什么？他的目的与那些跟从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基督的特性本质和我们的特征本质。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有着很大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查考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最后两段。首先我们来看决定和地点。九章51至5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路加告诉我们，基督已经决定往耶路撒冷去。我们可以从整个十一节的语言里看到他的行动和迫切性。很明显，耶稣离开所在的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去。你若仔细跟着路加的描述，就可以知道，路加对所走的路线不是那么重视，他重视的是目的地。耶稣没有一张特定的路线图，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已经提到过，到此为止，路加采用了很多马可福音的材料，因为马可福音比路加福音写得早，但从这里开始，至少到第18、19章，路加福音有其明显的特殊性，你在其他福音书里是找不到的。所以说，这里有一个材料上的转变，同时还有场面上的转折。这转折和耶稣的行动直接有关，他下定了决心，要求耶路撒冷。不管到了耶路撒冷后，大祭司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会如何对待他，他不仅知道，也已经定义要求。路加一点儿也没有向我们隐藏。记不记得在登山变相时，耶稣让门徒们目睹了他与摩西、以利亚在一起，并且指出来了他将要在耶路撒冷的出埃及之事。所以我们知道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出埃及需要成就。路加福音九章22节，耶稣说，人子必须受很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因为这些以色列领袖们大部分都住在耶路撒冷，目的地是耶路撒冷，最终目的就是死亡。在下面的十章里，你读到的都是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所以他对那些说只要让他们回去办完事之后就会跟从他的人说，我们没时间，顾不上那么许多了。也就是说，没有十字架，你就谈不上信仰，因为耶稣要根据十字架来定义什么是门徒。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是门徒们的迷茫。马可告诉我们，耶稣差遣使者在他前面走，为他预备，九章52节。这里的预备一词，我们或许一扫而过不以为然，但它在圣经里却含有丰富的意义。施洗约翰用过预备主的道，对吗？最直接的是出埃及记23章20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 这里耶稣要门徒为他预备去往目的地的道路。他们到了一个撒玛利亚村庄。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仇敌。事实上，他们到撒玛利亚去已经是件很不寻常的事了。一般来说，犹太人不愿意走进撒玛利亚，因为怕被沾污。现在门徒们做的就好像是施洗约翰一样，要为主预备道路。但这里说撒玛利亚人不肯接待耶稣。作为犹太人，你本来就恨撒玛利亚人，这下更有理由了。于是门徒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9:54。你大概以为这是门徒的过分反应。但如果你读过今天早上的列王记下1章的经文的话，就知道这是他们熟知的故事。他们大概在说，我们知道你是大先知，因为已经我们中间已经有人看到过你和摩西、以利亚在一起谈话，也听到天父的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你比摩西比以利亚都大。我们知道以利亚到撒玛利亚去的时候所行的，那拜偶像的王想要派人想要害他，结果他接连几次吩咐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来抓他的士兵都烧灭了。既然撒玛利亚人拒绝先知是那样的下场，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当然是吩咐火从天上降下。他们和施洗约翰的迷惑差不多，当约翰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差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批评他们不理解神国的本质。无论如何，他们那种要把审批降到外邦人的概念与他的目的格格不入，因为这位王的权柄威严靠的不是武力，强制。也就是说，门徒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学。你们不可以吩咐火从天上降下，这不是我来到目的。我的恩典要比旧约的先知们不知要大多少，将来你们也要这样对待拒绝他们的人，是怜悯而不是审判。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9:56。接下来的，耶稣给门徒下了定义。这里有三位我想要成为门徒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背景，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跟从了耶稣，也不知道他们对耶稣说的话反应如何。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是，路加有意在这里留下了空白，让我们知道这就是成为门徒的要求。这要求不是专门为大使徒彼得设立的，也不是为蒙了耶稣特别关爱的雅各和约翰设立的，这是为一切想做门徒、想跟从耶稣的人设立的。我们知道，第一个人的宣告相当惊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9:57。但我们已经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但这位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或他说的是什么。耶稣是回答，至少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难以理解。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9:58。这当然特别是指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今晚的住宿还没有着落。这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这的确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要想跟从他的人说，你们要想跟从我的人必须知道做门徒前面的道路没有确保，我没有应许你的生活会变得好起来。因此，假如你以为跟从我会得到利益、名声或者舒适、安逸的话，那你会失望的。跟从我必须面对苦难，甚至死亡。这不是假设，当时跟从他的门徒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烈士。耶稣对第二个人说，来跟从我。那人回答说，主，容我先回去，去埋葬我的父亲。听上去是个合理的要求。无论此人的父亲已经死了，还是仍然活着，都不能减轻耶稣的回答的严厉性。有人说，这人的父亲还没死，他要先回去，等到父亲走之后再来。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哪怕他父亲已经老了，照顾父亲不仅听上去是件好事，孝敬父母是神律法所要求的，是神给人的诫命，埋葬父母是儿子的责任。但耶稣却说，不，你不能回家，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9:60。神的这个国度是如此重要， 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在神国外的，不跟从我的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安排那些事情的。你只管来跟从我。最后那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听上去比前面那个人还不算上什么事情。以利沙跟从以利亚前，以利亚还是允许他先回家去和父母告别，列王记上19。但神国的要求是如此之高，你的手扶着犁不能放下。当时的听众都知道什么是犁地，牛或马在前面走，你的犁若扶不正，地就翻不好。你必须全神贯注才能犁直。你若要参加这个国度，那么就别往回看。耶稣说这话，他自己早已定了意，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往耶路撒冷去，什么也不能阻挡他。你要是想跟从他，你就必须知道这项事工是多么重要，要求是多么高。尽管以利沙可以回家告别父母，但这位比摩西带来的律法更大的，这位比以利亚更大的律法都必须服从他。在他面前，所有的事情都要重新定义。听到这些后，你们应该感到不自在。我希望哪里可以找出一点证据说，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国非常美好，你不用太担心必须放弃一切来加入，然而我找不到。有位作者说，救恩不需要你的任何贡献，你也不可能做出任何贡献，但却要求你的一切。的确是这样。在场的人都听到了耶稣这话后，必须做出决定。2000年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如果此国度是如此之大，基督的要求恶如此之高，那我们作何想？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有多大？或者更切合实际的问题是，我们为了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获得财富，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把基督看得有多小？或者说，为了加入这个国度，你愿意顺服多少，放弃多少？上个礼拜我到泰国，和国内来的基督徒们一起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个礼拜，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培训。有件事让我感到非常尴尬，倒不是因为他们为我和艾德姆预备了那么多的食物，不过那的确也是有点过分了。最主要是午饭的时候，我和负责翻译的那位姐妹坐在一起，他们会问很多有关牧会的事。好几次家庭教会的牧师对我说，公安每个礼拜都到我们教会来，已经有间教会的牧师被捕入狱大半年了，估计是指王一牧师，我们应当怎么办？是继续目前的教会聚会呢，还是分散成小组在各家秘密聚会呢？他们这么问，好像我有什么特别的智慧似的。很明显，对他们所面临的逼迫，我根本没有任何建议可以提供。桌子对面的家庭教会弟兄可以提出不知道比我要好多少的建议，但没有一个人说我在思考放弃信仰，或者不再做长老执事了。这就使人不禁联想到，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挑战吗？当然，我们希望神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假如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但事实是，他们没有问，为什么神允许我受这样的苦？我这样想，是因为新约处处在告诉我们，我们会受苦。我们自己呢？会不会问，神为什么要我放弃那么多？或者说你愿意为主牺牲多少？当神触摸到你的敏感之处时，或者是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专业，还是你的什么宝贝，你是否说不不不，这个你不能碰？那么那就是你屈膝下拜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次说，我愿意跟从主，但又不想跟得太近，因为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正如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有人指出他在两性关系上不道德时，他曾做过著名祷告，主啊，求你使我圣洁，但不要是现在。有多少次这也是我们的祷告，对吗？多少次我们在给神国的奉献上，不管是时间、金钱还是能力上打折扣，说明了我们对信仰的严肃程度。耶稣的话的确严厉，我不能把他的话给软化了。当我们面对他的话时，我们应该问自己，面对这样高要求的王，要求我们在必要情况下情愿和自己所爱的家庭亲人割断关系时，或者放弃生活上的舒适时，我们怎么可能或者为什么能做得到？唯一使你愿意 使你能够这么做的原因是你认识到，是谁在说这话，他往哪里去，他对你的看顾，他对他所要建立的国度的目的。看一看今天早上坐在你周围的你所爱的人吧，耶稣基督还没有把他们取走。他要求的是他的国度聚在你所有重要日程了，战守要地位。我们从这里的经文知道，这位王为了你已经定义向着十字架走去，他呼召你，要求你全然信靠他，把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交托在这位王这位救主手里，相信他为你安排的是最好的，最适合你的。再说一遍，唯一使你可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信心，这信心来自于你所听见的他的话，你所看见他的行动。基督在他复活之前往十字架上去，是为了确保跟从他的人能够进入他那永无止境的国度，是为了他的门徒们将来能够把这福音传到那些拒绝接待他的撒玛利亚人那里，他们将会高高兴兴地接受福音，是为了天上的火不至降临到他们，是为了像你这样已经进入他的国度的但却仍然在犯罪的人不至于受审判。假如你想要的就是今生的舒适安逸，今生的追求，基督会把这一切都给你，但这一切最终都结束在坟墓里。但基督来是要赐给你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要赐给你的国度是不会朽坏的，虫子不会咬的，死亡奈何不了的。所有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是心不甘情不愿的舍己，而是真正没有东西会失去的而得到所有一切的生活。哪怕是失去，你也知道你在谁的看顾之下，他离开他的家和一切荣耀，牺牲了一切，为的是预先就已经定旨要拯救你。唯有在思想这个事实的时候，思想基督是如何爱你，为了你的时候，你才会愿意为了他舍弃一切，反而得到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主餐，你们看，耶稣定义往十字架去之后的2000多年，我们仍然在这里谈论十字架。耶稣到耶路撒冷去世，重新设定世界的中心，从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开始，全世界从此被完全改变。现在神差我们到世界上去，要我们改变世界，无论到哪，过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舍己的生活，为的是让世界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一会儿你们离开教会出去的时候，就知道这有多么难。向自己死不是我们的天然态度，我们的天然态度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方式，我们的舒适，我们的国度，因此别人总是是我们的阻碍。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的自私就会在心里燃起。但这张桌子应许的是死，是我们越来越与基督的生命有份。基督应许我们说，他将赐给我们力量去生活保守我们在他的国度里。这力量乃是圣灵的力量，为了使我们能够死，听上去很奇怪，是吗？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死，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散发出十字架的馨香。我们在这里聚集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在这里聚集，是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需要，那就是有人为我们死，因为我们的问题太大，只有神自己能够来解决。我们每个礼拜都来聚集，因为我们很容易把这个故事给忘了，很容易就滑回到自己的老路上去。神应许我们，只要你每个礼拜来，你才能向自己的老故事死，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儿子基督耶稣身上。愿你们今天作为有需要的人来，需要神成为人解决你的问题，需要力量像你救主那样生活。让我们一起祷告。
世人将来希望，世人举说地狱风暴，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国做隐蔽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
深深是